我现在一年大概一年有四次哈，三个月有一次讲到。那对我讲到最关心的其实是我太太哈，她一个月以前就已经通知我哈，哎，你四月份要讲到，你知道不知道？然后每隔几天就问说你准备怎么样哈，搞得我很紧张。大概两个多礼拜以前啊，我们有祷告网哈，那个都我的时间排在礼拜天、礼拜六礼拜六的清晨啊，礼拜五晚上、礼拜六清晨啊。那我在那天在祷告的时候，我就求神啊，你给我当说的话语哈。那在祷告中，神给我了两个人物哈，这两个人物是我。可不可以回到我的那个 slide？ 就给我了两个人物哈，成为我今天讲到的主题哈。那这两个人物，一个在旧约，一个在新约哈，一个在旧约，一个在新约，他们的名字非常的相似哈，相似。那。在旧约的那个人叫拿单哈，拿单 Nathan， 那这个原文的意思是赐予者哈，就是 giver， 就是给东西的人，是赐给的人哈。那这个人呢，在旧约里面只出现过几次哈，不多，次数不多，在那个撒母耳记上哈，撒母耳记下七章十二章出现过两次，那在列王记上出现过一次。出现不多。那另外一个人呢，是在新约里面的人，那出现的更少了哈。那他的名字叫拿单叶啊，拿单叶。那这个拿单叶这个字的意思呢哈，就是说神赐的礼物。你知道犹太人跟我们中国人一样的，取名字一定有意思的哈，取名有意思的。那这个拿单叶呢，他的意思就是神赐的礼物。那他只在那个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出现过几，只有五六节的经文里面有他的名字出现过，以后就一直都没有出现过，一直到最后二十一章，耶稣在海边找那些门徒，那拿单叶就跟着彼得那一群人去打鱼去了，就这么两次，很少很少的经文记载他们。那神就给我这样子一个感动，说你就讲这两个人，因为他们的名字很像。那我就觉得这两个人有什么特别呢？第一个拿单，他给我的感觉就是勇敢。我在准备这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说勇敢啊，你们知道这是谁讲的吗？鲁迅。我是在台湾长大的哈，台湾早年是非常的这个反左反共哈，所以鲁迅的东西我从来没有看过，我到美国才真正的读到鲁迅的阿 Q 正传啊。你觉得这样真是奇怪的，到美国才读阿 Q 正传，真的在台湾找还找不到哈。但是偶尔会听到一些他的话语啊，那我觉得这横眉冷对千夫指哈，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千夫所指哈，无疾而终哈。你有一千个人在那边指责你的话，你不要生病你就死掉了。可是呢，鲁迅讲说冷眉眼对冷对横眉冷对，哇，那是要多大的勇气啊，真的是很勇敢。哎，那我想说，哎，这个拿单是很勇敢的，因为什么？在圣经里面记载拿单第七章、第九章、第十二章里面很有意思。拿单这个人非常的，说起来你很普通，很普通的一个人。为什么呢？第七章里面就讲说，大卫说：“哎呀，我住在皇宫里面哈，可是约柜呢住在帐篷里面，好像有点不太好意思哈。呵呵”假如说有个儿子跟妈妈讲说，我住那个房子，住一百万的房子，可是你是住在公寓里面哈，不太好意思让你住那么。他要替上帝建圣殿，你知道拿单说什么？好，这好主意，好主意啊！ 你这么有忠心，你对上帝那么忠心，好，盖，马上盖。结果他回家，回到家里面，神就向他显现。谁说好啊？你都没有祷告啊，没有问问神啊。他是先知哎，拿单是先知哎，他是替神说话的。结果他前面说的话，神就问说：“这可不是我说的，是你讲的，拿单自己讲的。”后来神就跟拿单讲说：“你去告诉大卫，我不要他进殿。他该做的事情是为这建立这国家征战打仗，他手流着敌人的血，杀过人，所以呢，建殿的事情留给他的儿子去建。”拿单回去讲了，说：“啊，对不起，对不起，大王。”啊，上帝跟我讲说，你不能建殿，你留给你的儿子殿。那大卫也尊重他的先知的地位，所以大王就没有大卫就没有去建殿这个建殿。那这个不是我今天要讲的主题，我今天讲的主题在第十二章。大家都知道第十二章啊，这个拿单跟大卫中间发生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很戏剧化的一个场面，但是我必须要把这个故事呢提前到第十一章，因为它的基础在第十章，原因在第十一章。第十一章里面就讲到说大卫呢这个人呢国家都建立好了啊，都是这个怎么讲都很顺利了。啊，打仗国这四境平安了哈，那出去打仗呢，他也都很非常的顺利，所以呢，出去打仗呢，他发现说，我不需要出去打仗，我的将军出去打仗就行了，所以他就留在耶路撒冷的皇宫里面。那圣经就记载这件事情说，有一天呢。大卫起床，我们说大卫早上起来，不是哦，大卫是黄昏起来哦。圣经讲的是日头平息的时候，大卫起来。我们有人有没有我们中间有没有人睡觉可以睡过中午的？大概很少哈。我想我们大概很少到中午还不起床就觉得有点不太好意思了吧，对不对啊？除非你是生病了，那没话讲了，对不对啊？你正常的你睡过中午，你像我们假如说懒了，那睡过中午大家都是懒呐，对不对？是懒得不肯起来了啊，赖呀啊！大卫睡到下午黄昏的时候才起来。结果呢，故事就非常非常刺激了，对不对？他就在他那个皇宫的屋顶上面东晃晃西晃晃哈，东看看西看看，就看到什么？看到什么？看了人家洗澡，哇，很刺激的一幕。圣经讲说。少年人呐，你们要逃避私欲啊，逃避啊！圣经说你碰到这种引诱的时候是要逃啊，像人家在抓你一样要跑啊，跑掉啊。可是大卫不是啊，大卫一看看了还觉得不够，就叫他部署去找这个人，问这个人是谁，就把他找来了。他在找他的时候，他其实他知道他是他部下的一个将军的太太，结果一不做二不休，他趁他这个太太的丈夫在外面打仗的时候就跟他上了床。他以为人不知神不知鬼不觉， 结果隔了几个月，可能隔了几个月吧，因为这个女的回来跟他讲说我怀孕了。哟，事情大了，对吧？她老公在外面呢，她怀孕了，那你怎么解释啊？她就出了计谋，就把老公叫回来，然后让他回家。她想说男人嘛，就总是一回到家，总是会跟太太亲热一番。结果呢，她老公不回家，怎么搞的？这个人怎么搞的？她就在城门口就睡觉，她不回家，就大卫就问她说：“你为什么不回家？”她说：“约柜在帐幕里面，将军在前线，我的士兵在田野里面，我怎么好意思回家抱太太？”哎，大卫听了这样讲话，居然没有觉得不好意思哦，没有觉得自己有点自责，他就把他灌醉了。对，故事里这个故事写，哎，我觉得这比电视剧还精彩，你知道吗？他就把他灌醉了，他想说这个人一醉了，糊里糊涂就回家了，回家就可以就把这个事情遮掩过去了。结果没有，第二招又不活，他就使下了他的杀手锏。他就写封信叫这个将军带回去给他的元帅，说把这个人派到最前线去，然后呢突然之间在打仗最激烈的时候，你们的部队就撤退，让他留在前面被杀死。哇，事从人愿，真的被杀死了。那然后他就把这个女的就顺理成章的寡妇就接进了宫来。故事到第十二章的时候，这个女的已经生了孩子了。所以从她犯罪到第十二章这个地方的时候已经快一年了，没事，一年没事，他以为这事情就过去了。现在这个女的替他生的是他的孩子，结果这个第二章一开始，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拿单到了大卫那里说故事了。第十二章他就开始就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非常非常的生动。他说城里有两个人，一个是有钱的，一个是穷的。那有钱人的家里面，家里那个牛羊成群，穷的人呢只有一只小母羊羔，一只小羊。这一天呢，有人来他们家，来到那个有钱人的家里面。圣经是这样讲说，他是有一个客人来到穷人的家里面。如果你去查这个原文字的话，这个客人呢不是什么特别的客人，而是一个有点像是不速之客啊，突然之间来到的这样一个人。那这个有钱人就要把这个孩子，这个怎么讲？要把这个穷人的羊拿去。大卫他当时听的故事听得他很入神，当他听到说那个有钱人自己家有羊他不宰，他去把那个穷人家的羊拿去宰，那个圣经里面描写这个羊跟这个穷人家的关系是怎么样？他说他跟我们一起吃，他跟我们一起睡，一起吃和一起睡，就像我们现在来讲说是一个 pet， 是个宠物一样那样子的，他把他当作女儿。我想现在我们教会里面有人家里面养狗养猫的话，你就可以感到你那个狗猫几乎是你们家里的一员了。 这样子一个亲爱的一种啊，那个有钱人说，把他羊就拿来要请客人。大卫的直接的反应呢，就说这个人该死，这个人该死，他应该赔他四倍。跟那这个四倍的原因是根据那个他们旧约里面的律法来讲的话，你偷人家一只羊，你要还人家四只羊。那结果呢，这个人呢，大卫心里感觉说这个人该死。我问你，根据律法上他不该死，哎，我只是把他羊拿过来，我也许欺负了他，可是我还不到死的原地步。可是大卫很生气，气到一声说该死。接下去就更精彩，你就是那人。拿单对着大卫说，你就是那人。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大卫是你怎么想，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刚才没有把这段经文仔细的跟大家分析一下，他做了什么事。他好逸恶劳，太阳平息才起来，他懒懒散散的，饱暖思淫欲，我们中国人讲的，他见色欣喜，落入试探，他没有逃避试探。他贪恋人的妻子，犯了第十戒；他奸淫，犯了第七戒，借刀杀人，害人死命，第六戒。他是连续犯三个戒，几乎都是死罪啊，都是死罪啊。那个抢了人家的羊的那个人，还没有到死罪的样，他说该死。哦，拿单讲这句话，我真的是勇气。鲁迅说那句话说，横眉冷对千夫指。哎，如果有很多人来指责你的话，你真的是能够，你能不能够面对？我问你，能不能够面对？很难，对不对？很难。假如说那指责你都是很烂很烂很烂的人，你会怎么样 ？I don't care， 对不对？很烂烂那些人根本那个，如果一个小学生来跟你讲说，哎，你这题做错了，你说你懂什么？我是大学生，你是小学生啊，你一千个小学生，一万个小学生，我也不在乎。可是如果你今天面对的是一个君王，你的领导，你的长老，你的牧师，你敢讲这句话吗？那个人就是你。我读到这里，我就觉得说，主啊，他怎么敢？我不敢，我做不到，我怎么敢去跟我的领导讲说，就是你，你做错。大卫在那个拿单在跟大卫讲了说那个人就是你之后，他就把他这个后面的话就把上帝的指责，上帝要跟他讲的那些话就讲出来。前面是一个引子，这才是真正的重点。重点是什么？耶和华就是说，大卫，上帝高大卫做以色列王，他你的王位是上帝给你的，上帝告你，你七个兄弟里面没有一个人就单挑你。扫罗当初要当时候的王，扫罗要追杀你，要斩草除根的时候，我保护你。上帝将扫罗的家业，包括他的妻子都给他了。 通常在古代他们那个时代的时候，那个战胜的国王可以拥有前面国王的那些所有的东西。神把他的财产、他的国、他的权柄、他甚至于他的妻子都给了你。圣经上讲了，大卫娶了扫罗的妻啊。那耶和华就想说，以色列犹大家都赐给了大卫，你如果还觉得不够，我还可以加倍的赐给你。神给大卫的一点都不缺，如果你觉得不够，我还再可以加倍给你，超过你所求所想的，够好了吧。然后他就宣布他的罪，他说你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上帝眼中所为恶的事情，你藐视啊，你藐视神啊，十个诫里面你三个诫啊，如果连这个都算进去的话，你第一诫就算了啦，你没有把神当作神啊。他说你借着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如果你把大卫在这个时候跟乌利亚比的话，你实在看到说大卫实在是比乌利亚差劲太多了。把乌利亚对这个国家的忠心，他对神的敬畏，乌利亚他说他是什么，他是赫人呢，赫人不是犹太人，赫人是外邦人呢，但是他是一个归顺的有那个犹太人的人，所以他说他怎么样，他遵守神的话，有那么忠心的在那边，甚至被打死了。你看看你自己。接着下来，神就宣判了他的审判。他先把你的罪讲清楚，先把神的恩典都讲完了，最后来跟你讲说你该怎么样受什么样的惩罚。他说第一个，刀剑必永不离开大卫的家，家中兴起祸患。从这件事情以后，大卫面临到许多许多的祸患，儿子之间相杀，儿子叛变，妻子被他的妻子被儿子拿去就当兵妃，就跟刚才他呢对扫罗做的事情一样的。上帝必在大卫的眼中把大卫的兵妃赐给别人，那人在光日光之下与大卫兵妃同寝。大卫的儿子啊，他的儿子啊，就在光天化日之下，就说我就跟我爸爸的老婆，最后一句话其实最可怕。他说大卫在暗中行这事，上帝却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大卫。我们常常以为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神不知鬼不觉，我们不晓得，没有人知道。但是神如果他发怒，他报应是这个样子。拿单在大卫面前宣判他的罪状，我想到拿单你怎么那么勇敢呢、啊？你真是勇敢呢、啊！那个横眉冷对大卫，他为什么能够那么勇敢？大卫是他的君王。你如果你读大卫的生平的话，大卫这个人是很可以说那个点是也是心狠手辣的人。拿单敢这样讲，主要有几个原因。他是传神的话，他是神的先知，用神在他的后面。如果你今天去指责一个人， 甚至于我们教会的人，我们教会的长老牧师，如果你觉得他讲的不对的时候，如果你自己真的是站在神的角度上面，你可以说，牧师啊，对不起，这件事情好像不太好。长老，我觉得你这样做不对，违背了神的心意，在圣经上面这是错的，你不可以这样做。中国历史上面有一个很有名的，我在唐代中，我想中国历史上有好，我们所谓的好的君王，有超过唐太宗的吗？就我自己的感觉，我觉得唐太宗那是中国历史上最好最好的君王了，超过历代这个。唐太宗之所以能那么好，因为他身边有一个人呐、魏征啊。魏征真的是有胆识的人，他可以跟唐太宗讲唐太宗的不是。所以唐太宗到后来魏征死的时候，他就讲，他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如果我们把这些话改一改，成为我们基督徒的话来讲的话，人以什么为镜？人以铜，就算好了，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如果人以古为镜，我们说人以圣经的教导为镜可以怎么样？可以知道祸福。你如果知道神的路，你走神的路，你会蒙福；如果你违背神的心意，你就蒙祸。如果我们有好的弟兄，以弟兄姐妹为镜的话，我们可以知得失，不是吗？我觉得大卫可爱的一点，神之所以后来一再的讲说大卫是合他心意的人，大卫有一件很好的事情，我觉得值得我们每一个人也值得我们学习，就是说大卫知错认罪，愿意悔改。他愿意悔改，他在三十二篇，他说得赦免其过，应遮盖其罪的人，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罪的人，这是有福的。心里没有诡诈，神啊，求你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大卫真正的悔改，这两篇诗篇，如果你回去你从头到尾读，你会发现说，如果你像大卫这样子真心的悔改，神愿意赦罪。好，第二个人物拿单业，我认为他是一个正直的人啊。我觉得这个字，这个俯首甘为孺子牛，好像跟拿单也有点不太一样哈。我把它列在这里的时候，我开始想，我说要不要把它写出来，后来想着还是写出来，因为我觉得拿单也有在一个地方的表现很像这句话，俯首甘为孺子牛。圣经里记载拿单业的故事也非常的生动哈。他说非利找到拿单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单业对他说，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吗？非利说，你来看看吧。耶稣见着拿单业来，就指着他说，你真是以色列人，心里没有诡诈。哎，这句话是耶稣讲的，不是讲我圣经里面这是第一次的拿单业名字出现，从来没有讲过说拿单业做了什么事情，也没有描写过任何事。可是在这里怎么样？他说你真是有以色列人，你心里没有诡诈。 没有诡诈就是正直，没有诡诈就是一个人如果不没有那种欺骗人，没有一些阴谋手段的话，他就是一个正直的人。那拿单也就觉得很奇怪了，你怎么知道我你这个讲法对我来讲是有点太恭维了，就我才第一次跟你见面你就说我是真以色列人啊，没有诡诈。那他拿单也就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底下我就看见你了，你在无花果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拿单也说，哇，拉比，你真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对他说，就因为我在无花果底下看到你，你就信了吗？这个耶稣问话也很有意思，我就讲那么一句话你就相信了，你也是太简单了一点嘛哈。他说，但是耶稣讲的，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以后你看圣经啊，你每一次看到耶稣讲说我实实在在的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的点点点的时候，你后面的话最好仔细的读一读。他说，我实在告诉你，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当耶稣对拿单也说你是真以色列人，然后接下来讲了一句话，就是说你要看见神的使者在人子身上上去下来，你会想到谁？这是一幅那个很老的画了哈，啊，很有意思。他说，你在无花果底下我就看见你，你看到那个人在无花果底下吗？看到吗？那这个显然是拿单叶了，对不对？那这个是耶稣了，耶稣是这个了哈。那这两个哪个是拿单叶？右边这个是，因为什么？他穿的衣服就这个颜色嘛，对，很有意思，古代人画图就很有意思哈。好了，那当耶稣这样子讲的时候，他这样讲说，我们其实一种很容易就开始联想到谁？雅各。因为圣经里面记载着雅各的两件事情在这个耶稣的讲话中间被引用出来。雅各逃开出走的时候，他有一次在一个地方，那他跟神在那边摔跤，圣经讲说是一天使，可是有人说那就是神，叫他摔跤，结果呢摔来摔去，摔得快到天亮的时候，那个人没有办法胜过雅各。雅各刚好那时候大年轻很力壮啊，而且雅，你知道雅各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吗？抓的意思。为什么？他抓他哥哥的腿啊，他哥哥生出来的时候他就拉着哥哥的腿就出来了，对啊，所以他的名字叫雅各，就是抓，他就抓着那个使者不放。然后呢那个使者到天亮好像胜不过雅各，那他就要雅各放他走。雅各就跟他讲说，除非你给我祝福我就放你走。结果那个人就在他的那个大腿窝后面捏了一把哈，那他就瘸了。那结果雅各就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那个人不肯讲，他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雅各。他说你以后不要叫雅各了，雅各是抓的意思，不要叫雅各，你叫以色列。以色列就是神得胜，上帝得胜，以色列这个意思就是上帝得胜的意思。那当摔跤里面你可以看见好像是上帝没有赢，可是实际上雅各的心中知道说上帝是赢的，所以你就叫以色列。所以当耶稣说拿单叶你真是真以色列人的时候，他就像雅各一样，你是真的是跟神见了面，你真是让神在你的心里面做主。 那接下来另外一个故事呢，他就讲说在伯特利那里，那神啊、那个雅各在那边睡觉，在睡觉的时候就看到一个梯子在那个顶通的天啊，神在上面，那看到天上上下来。那耶稣就用了这个故事，就讲说他就是那个梯子，天使要从他身上下来。那雅各，他把雅各跟拿单也并在一起，那你就发现说他们两个人中间有一个特色是很相反的。雅各是很诡诈的一个人，非常诡诈的一个人，他为了达到目的，他不择手段，他就跟我们普通人一样，为了要得那个长子名分，他就想办法骗他爸爸。他到他那个舅舅家里面去，他就骗他们，反正他到处骗。但是当他改了名字叫以色列以后，他的整个人就慢慢不变了。拿单业是一开始神就说他，你是心中没有诡诈的，你不像雅各一样开始是诡诈的人，你是真以色列人，你是心里没有诡诈的人。你在圣经里面没有看到耶稣有这样子赞美过另外一个人，只讲了拿单业。很奇怪，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圣经里面拿单业后来就没讲什么拿单业的事情，就这么一短短的几节经文就讲说拿单业你是真以色列，你心里没有诡诈。你知道我的英文名字叫 Ping Ai Chen 啊，这 Ping Ai Chen 这个其实真的是很这个翻成中文就不太好哈，贫爱钱，你穷了就爱钱啊，贫爱钱。我所以我一直都没有英文名字，等到我信主了以后，我在想说，如果我要有一个英文名字，我就要拿单业，我就要拿单业，因为被神说你心里没有诡诈。我觉得我们做人别的没有，可能没有什么很高的智慧，没有很高能力，但是我们能够做到心里没有诡诈。今天讲的这两个人哈，我常常想说我们教会里面需要这两种人，需要这两种人。我们需要拿单，一个敢讲话的人，能敢为神说话的人，有勇气的人，不惧怕权柄，不怕君王，千夫所指不怕，因为他替神说话。我们需要拿单，我需要拿单，你需要拿单，我们都需要拿单。另外我们都希望能够成为拿单业，虽然圣经里面没有太多描述拿单业，但是单单这一个没有诡诈，我就觉得就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感谢你让我们在主的爱里面，让我们能够聆听主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